好，感谢主啊！今天早上的这个我打应该是打错字了，哎，不是我打这个，因为我的那个应该是这个伟大的母爱哈。Anyway， 母亲母爱哈都分不开对吧？啊，所以今天要讲这个伟大的母爱哈。那我们来先读一段的经文啊，这个。列王记上的这3:16-17，那时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妇人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屋，她在屋子里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孩子，我生了以后第三天，这妇人也生了，我们是一起的，屋子里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没有别人在屋子里。”那夜间，这妇人的儿子死了，因为他压在他的儿子身上。他半夜起来，趁你使女睡着的时候呢，从我旁边把我儿子抱走，放在他怀里，又把他死的儿子放在我怀里。清早我起来要给我的儿子吃奶，看啊，他死了。早晨我仔细查看他，看啊，他不是我所生的儿子。另一个妇人说：“不，我的儿子是活的，你的儿子是死的。”但这一个说：“不，你的儿子是死的，我的儿子是活的。”他们就在王面前争吵。王说：“这妇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他是活的，你的儿子是死的。”那妇人说：“不，你的儿子是死的，我的儿子是活的。”王就说：“给我拿刀来。”人就把刀拿到王面前。王说：“把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妇人，一半给这妇人那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心急如焚，对王说：“求主把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死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你们劈了吧。”王回应说：“把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因为这妇人是他的母亲。”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对吧？那王就是所罗门王啊，是以色列人第三个王帝啊，叫大卫的儿子。这故事呢，我在中学啊学英语的时候就读过啊这故事。那时候不懂圣经啊，不知道圣经的原来是圣经的故事啊，只知道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所罗门王叛案啊，很熟悉的故事啊。那这故事里面呢，啊，除了表达所罗门智慧的智慧之外啊，更凸显了母爱的伟大，对吧？这真母真亲生母亲。啊，这个什么呢？真的母亲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孩子受到任何的伤害，很明显的啊。这故事里边这两个妓女啊，那么你知道小孩刚刚生下来呢，很难分辨的，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只隔三天对吧？所以还是非常幼小的孩子，所以他自己压死了，他贪睡吧，对吧？压死了，那怎么办呢？就想了一个歪主意啊，把孩子呢给他调包啊，调换过来啊，啊，那么故事接下来你就知道他们在争吵，带到所罗门的面前怎么判呢？如果你是怎么判呢？啊，今天很容易啊，对吧？很容易的，因为在这个医院写一下就搞定了啊，这 DNA 一查就知道谁是亲生父母。但那个年代。没声音啊！那个年代当然没有 DNA 的检查，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所罗门这个王呢，非常聪明，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一想就想到办法，就把它劈成两半啊啊，你一半我一半啊啊！当然这个真的母亲啊，宁愿自己吃亏，好吧好吧，就让他吧，对吧？怎么可能让我孩子这样死呢？当然不可能啊！所以呢，感谢主啊，这个就是呢，看到。这个真母啊，真亲生母亲啊，如何爱她的孩子啊，那种的情节啊。那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也祝贺啊，天下的母亲身心安康啊，身体要健康， 心灵更加要健康，对吧？刚刚祷告的时候我也提到，就是我们想起母亲有各种各样的那种的感受。有一些人就是父母不在了，母亲不在了，的怀念了。那甚至有一些人呢，怎样说呢，不是一个很快乐的童年，对母亲有一个比较不正确的一种的感情，或者说是负面的都有啊。所以呢非常的复杂，对吧？但无论如何母亲十月怀胎这个是天性。正常的情况下除非是有这个所谓的脑子里面有出问题正常的情况下基本上母爱可以说是天下人间爱里面呢最深入的最深厚的我想这个是特别是弟兄们没有办法了解做姐妹如果你是母亲怀胎生孩对吧养孩子弟兄们的那种的付出基本上都比不上你身边的那个伴就是那个姐妹基本上你都会可以了解那个细心的程度等等非常难以比较所以一想到母亲你就会要感恩非常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母爱那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来分析什么呢分享什么呢就从圣经里面看母爱然后从母爱又连接到神的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这个约翰一书讲到神就是爱爱是从神而来神先爱我们对吧没有神的爱不用谈人间的爱非常有限刚才我讲人间的爱里面呢母爱是最大的最伟大的怎么讲呢我们来就从圣经里面看看吧那么刚才这个故事里面呢列王记上第三章里面的故事呢没有提到母亲的名字两个都没有基本上呢就恰恰的提到就是说明了母爱是无常的对吧天下母亲伟大的母亲都是寂寂无名的所以你不要就是难以理解为什么爱他不需要出名他不需要你讲什么母爱就是母爱就是如此的真实的流露无常的付出对吧除了怀胎之外三更半夜要起来喂奶换尿片等等等等现在这时代年轻人就学到了连男的也要帮忙换尿片你不能喂奶了母奶当然不行还可以那个 bottle, 那个奶瓶的那些可以但是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学的比较多能够分担但多数的情况底下呢母爱就母亲对孩子的爱无偿没有报偿这里有一个小孩他稍微长大了他就帮忙做家务帮忙洗菜烧饭这个洗衣扫地怎么等等然后就写了一张清单给妈妈妈妈我这个礼拜帮你的做了什么什么什么1块钱说什么什么2块钱总共加起来10块钱妈妈看了然后怎样回应他呢就用一张纸条里面妈妈给你呢十月怀胎0钱没有钱不用钱妈妈给你喂奶不用钱妈妈给你洗尿布换尿布不用钱等等的烧饭所有的东西列出来一大堆都是零的不用钱的放在他那个小女孩的桌子上当然这个是一个你就明白了那种的矛盾那种的那凸显的那种什么呢不一样的地方有些时候我们的爱就是什么呢我们做东西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回报但是母爱就是无常对吧无常的母爱好第一大点我要提到圣经里面提及伟大的母亲提几个吧提几个首先从就是最古老的谈起摩西的母亲对吧在摩西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在埃及埃及法老这个王帝看到以色列民人口越来越多就有一种恐惧症恐惧呢什么怕 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能够什么呢？把埃及人压过去了啊，这是假想敌啊，所以呢，就想尽办法要毁灭犹太人，毁灭这消灭这些希伯来人啊，想个办法，就是凡是这小孩一生的时候，男的就把他杀干掉，男的就杀掉，女的就可以存活啊，就这样啊。就你可以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二章里面看到这个故事啊。那法老下令，但是这个摩西的母亲呢，就是违抗法老的命令，怎么了？把孩子藏起来，藏起来啊。那么藏起来怎么办呢？藏不能藏太久，就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在尼罗河呢漂流。结果呢，给这个法老的女儿看到了，就把他收养成为义子啊。那在故事里面呢，你可以从圣经第二章这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看到啊。那还有一套电影叫做这个 The Prince of Egypt 啊，那套戏啊，那个卡通片啊，可以看到这故事啊。伟大的母爱啊，就是违抗王的那个命令啊，都就是要什么呢？保护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凸显母爱。第二个这个什么呢人物叫做撒母耳的母亲。撒母的母亲年老得子，他没有孩子，他就祷告，结果呢神就给他一个儿子叫撒母耳 Samuel。他答应神给我儿子，我就要奉献给上帝来服侍上帝啊。结果果然这个撒母耳在断奶之后呢，这个母亲呢就把他带到以利的面前，以利就是那时候的祭司啊，然后就由祭司来抚养这个小孩来服侍上帝啊，完全的奉献。你知道年老得子多么的宝贝，怎么可以奉献给上帝呢？可以后悔吗？有很多人可能就后悔了，哎呀，当初不应该这样说啊，这么可爱孩子怎么可以奉献给上帝呢？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一个孩子，你的孩子跟你说，爸妈我要去读神学，开玩笑，哪里可以，我给你养大了去读大学，现在你要去读神学做传道，开玩笑，有没有啊？很可能就是这样，这个太多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大的工程师，另外一个医生，另外一个什么师什么师，哎，这个比较不行的牧师，来，我把这个孩子奉献，你给他去读神学做传道人，那比较差的去读神学。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父母？的确是有的。那感谢主，撒母的母亲什么呢？看到孩子可爱吗？可爱。要不要保住？要。要不要保留？要。给他去圣殿服侍吗？明白吗？非常不舍得，但是神，首先他答应了神，另外他爱上帝，对吧？爱上帝啊，爱神爱人，爱这孩子吗？当然爱，但是伟大的母爱的当中，又想到上帝的旨意。弟兄姊妹，圣经诗篇127篇讲到什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什么？产业。弟兄姊妹，儿女不是耶和华赐给你的，哇，你就可以抓住，是你的产业。产业是什么意思啊？上帝给你去保管一下，保管哦，你好好保管，对吧？好好抚养，但是呢不是你的，只暂时给你养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什么，他要出去，希望求主帮助这些要出去的孩子们能够什么？能够成长、成熟，爱主、爱神、爱人，不至于羞辱上帝的名字，对吧？这是我们的心意。但是你不要把它绑住哦，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那个，你不能这个啊！做传道去读神学，哎，开玩笑啊！千万不要这样啊！要让他们发挥上帝给他们的恩赐。我们中国人、华人啊，基本上都非常的希望我们的什么孩子们能够成龙成凤啊，对吧？光宗耀祖，总之就是我们自己想法，要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结果就有一个孩子，他家里面也是这样，一个做医生，一个做律师，一个做什么事，他就说你一定要去做医生，就把他送去逼他，从小就逼他读医科，就这样造就他。到了他成长的时候，的确去进了什么呢，最好的医院，不过不是当医生，是当精神病人。因为呢逼疯了，这孩子呢喜欢文学，但是给孩子呢很多的压力，以致他疯了。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有。但是我们看到年老的沙漠的母亲愿意奉献孩子，这个榜样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另外一个母亲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很年轻啊，很多圣经学者说她大概17岁左右就得了圣灵的启示啊，16岁左右得了圣灵的启示，17岁生了耶稣啊。她还没有结婚，只是许配给约瑟，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一种社会的责任。怎么办？圣灵的启示，那么他宁愿什么呢？受到极大的羞辱，也愿意接受上帝的安排。感谢主，后来他就成为了这个救主的生母。感谢主啊，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的妇女啊，这个女性啊，都没有这种责任感啊，更不用说跟神的那个关系啊，根本是一塌糊涂。求主怜悯啊！当我们看到真正的母亲，爱上帝的人，对吧？有正常的情况底下，都是如此的愿意牺牲，愿意去爱。还有另外一个，就新约里面的提摩太，提摩太的母亲啊，尤尼基，还有外婆罗伊啊，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啊妇女呢。培养提摩太的母亲还有外祖母啊，他们都是什么呢？犹太人。但是提摩太呢，他的父亲是希腊人。那犹太人他们基本上很属灵，很爱上帝，所以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也同样的爱上帝，就什么呢？以圣经的教导来教养孩子。所以提摩太呢，从小就由母亲跟外祖母培养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提摩太呢，他基本上他不是保罗的一个门徒，但是他有这种的培养，都是因为两个老人家啊给他培养起来，后来就成了保罗的一个同伴，一个去服侍神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同伴。所以保罗称提摩太，年轻的提摩太呢，为他的属灵的儿子。那整个功劳在哪里？在这两个姐妹的身上，就是提摩太的母亲跟外祖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孩子，或者你没有孩子，你有属灵的孩子，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以什么来栽培这些孩子或者属灵孩子呢？神的话语，对吧？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智把他们培养起来，成为福音的童工。我想这是我们作为父母呢最大的期盼。孩子要成才，成什么才呢？各种各样的才，但不要忘记了有神的话语，服侍神，无论在哪一个环境里面都可以服侍神的人啊，那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最大的喜乐啊。好，第二点我要讲了，就是圣经里面如何形容父母的爱啊。今天要讲母亲母爱，对吧？但也不要忘记父亲啊，我们做弟兄的也要沾一点光，对吧？不能完全不提父亲啊。来先看啊，当然形容母爱的时候，我刚才讲了全世界这个人间的爱，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因为什么呢？圣经就是如此你描写的，母亲怎么安慰儿子，我就上帝也照样安慰你们这些子民。所以啊，上帝安慰他的子民，圣经以赛亚这先知怎样描写呢？好像母亲安慰他的儿子一般。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上帝的爱跟母爱，对吧？能够放在一起来讲的时候，做一个什么相比的时候，非常接近， 当然差很远了，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世上也没有再看到任何其他的爱有如此的深入啊！这叫母亲的爱，给孩子的安慰。所以啊，通常孩子们受伤害的时候，第一个找谁啊？妈妈。哎呀，妈，对不对？啊，都会有没有人受伤的时候喊爸？没有啊，都是喊妈的，对不对？都是很奇怪啊。感谢主啊，这妈是最重要的。小孩子有事情，通常第一个想到妈，除非他没有妈，对吧？就没有办法要找爸啊。无论如何，妈哈、啊、非常重要哈、啊，她的爱安慰如此的深入啊。还有呢，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连续怜悯啊。咱们这个讲了父亲啊，所以父亲啊也有提到你了啊，所以大家都注意啊，爱，所以母亲的爱安慰，父亲的怜恤体恤，都是如此的真实。神的爱，神的怜悯也是如此，对吧？这就是人间的爱，父母给你的爱。求主帮助啊，求主保守。那爱里面有没有管教呢？当然有啊，刚才是诗篇103篇第13节，现在是讲到箴言第3章11、12节。我儿啊，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爱与责备，或者说爱与管教，这两者之间通常都很难以接受的。你要不然就爱，要不然就管教，对吧？这两者之间能够缺少一样吗？如果缺少一样叫做什么呢？不平衡。单爱没有管教，那叫什么？溺爱，宠爱，宠坏啊！宠爱溺爱就是什么？带来一个坏的结果啊！就通常都是这样啊。如果你小孩不管教的话，他就会被宠坏了。宠坏的孩子，你知道的，宠坏的孩子很难搞的，对吧？所以你很怕被宠坏的孩子，所以你要管教他，不能单爱。但你只会管教吗？不爱他吗？也不行。单管教，严厉的管教，结果是什么呢？他心中充满着仇恨，充满着怨恨，充满着不平，他没有爱，没有被爱的感觉，那种的人生是不平衡的。那种的小孩长大之后什么啊？他不会去什么呢？跟你打招呼，他看到你就看到他爸爸一样，他看到你就看到这个非常严厉的一个人一样，他怎么会喜欢你呢？怎么会跟人打招呼呢？对吧？他恨不得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对吧？里面充满着仇恨，因为什么？被管教太严了。所以上帝对我们爱有没有啊？我常常传福音的就是用着我们是上帝爱的一个对象。上帝给我们阳光、雨水、空气都是免费的，还有生命也是免费的。父母把我们生下来都是上帝给的恩典，是吧？生命免费的，天堂也是免费的，救恩是免费的啊，这个叫爱啊。啊，但是我们有没有犯罪啊？第二点，我们罪犯罪吧，啊，杀来杀去，指来指去，都是犯罪的人，对吧？所以爱，上帝爱我们，但是也要责备我们的罪性，对吧？要惩罚我们的罪。你犯罪要没有结果？有。你犯法有没有结果？有。你犯法就法官要判你罚款坐牢。啊，你不能说我从今以后不再犯了，行不行？不行，一定要罚的。从今以后不犯，到以前犯了怎么办？要罚。所以神的严厉非常严厉，所以呢，就给你一个罚单，那个罚单叫死。罪的公价就死，对吧？罪的公价就死。但神的恩典就是什么？救恩。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恩典。有没有爱？与公义的平衡，这就是神爱我们，给我们永恒。公义、审判、责备、管教，就对付我们的罪恶。其实上帝爱超过他的管教的， 你看到吗？因为他管教我们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他，哎呀，算了，我就把我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你们，叫所有管教你们的管教，最后的那个什么呢？判决都判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死呢？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为我们死呢？很多人很骄傲，当我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我不需要耶稣为我死，一人做事一人当，很男子汉，很强，我不需要耶稣，我犯罪我自己当，对吧？很强悍，你去担当吧，谁能够担当得起？谁能够站在耶和华面前？没有人能够站立。所以感谢主，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牺牲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就是如此而来，恩典就是如此而来。看到吗？神的恩典，爱与管教之间，神的恩典基本上还是超过那个管教的，神的爱还是超过那管教的。如果神的管教严厉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得救的，每个人都死在自己过犯当中的。要感谢主，神的恩典还是比较多哈。所以为什么刚才那首歌唱得很好啊，是吧？无论做对做错，他都会这样爱我们，深不见底的爱啊，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对吧？用圣灵重生我们，给我们去经历他更多，对吧？我们的头发他都一一数算过，头发算的什么他都要数，何况你呢？何况你的灵魂呢？我们多么的珍贵，在神的里头，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是多么的珍贵。爱啊，不计较，他的爱如繁星那么多。圣经里面形容我们的罪什么？我们的罪如血红，那个血一样的丹红啊，我们的罪是很多的，但是比起上帝的爱却差得远了。所以上帝的爱还是比较多，母爱对比上帝的爱啊，我们就了解神给我们的爱，母亲给我们的爱多么的要珍惜，好吧？这是第二大点。第三大点呢，我们要就是说啊，身为儿女啊，我们要怎样对我们的父母呢？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首先要听从父母啊，圣经里面啊，保罗啊，就是提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两件事，听从。第二啊，首先听从。第二什么呢？在主里听从啊，这个要拿捏了啊。为什么呢？我们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也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在很跟父母的关系里头常常有那个矛盾冲突啊，但是你要知道要在主里面顺服他们，听从他们。啊，这个可以用一堂的时间来讲，我很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要拿捏得准，有些时候的确要什么，要违背他们。我听了很多见证，包括我年轻的时候信主，有一个姐妹，她的见证，她说她信了耶稣基督，她被父母锁起来，鞭打，不给她出来。她出来教堂是偷偷出来的。啊，所以他偷偷出来就不听从父母，叫做违背他们的父母。但是什么？在主里面呢？如果父母叫你去犯罪作恶，当然不行。这个叫主里面听从父母。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另外看一看这个箴言第一章的第八节，六章二十节哈。第二，听从父母里面呢，就别使他们担忧羞愧啊，这箴言第十章第一节、十五章二十节跟十七章二十五节都讲到，不要使你们的父母受羞辱啊，听从他们的意思啊，就在主里面听从他们的，在按照用神的话语，你的表现如何荣耀你的父母的名字，名声很重要，对吧？名声啊，然后什么呢？ 啊，第二大点要孝敬他们。孝敬跟听从有一些区别。孝敬就是说奉养他们，对吧？养育他们，就是他们有养育之恩，我们要回报他们。听从是讲到他们的指示里头一些的东西，我们该做不该做叫听从。所以孝敬当然是逃不开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个使命啊，或者说诫命啊。诫命里头啊，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十二节就讲到你们要孝敬父母，这是这个十诫里面的第几诫啊？第五诫啊。前面四诫是对上帝的，后面六诫是对人的，对人的六诫里面第一个就讲到对你的父母。所以你还没有对你身边的人的爱他们之前，你要先爱你们的父母，对不对？还有以弗所书六章二节就讲到呢，要孝敬父母的时候呢，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什么意思呢？前面四条诫命是对神的，没有带应许的，你一定要如此做，敬畏神，对吧？不能拜偶像，不能羞辱他的名字，不能滥用他的名字，还要守安息日，都没有回报的，这个是吧？这个是必然的。但是什么呢？接下来第一个诫命，对人的第一个诫命是什么？爱孝敬父母是带应许的，什么在世长寿必得福啊！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我们要得福，得福，我们要有福气。圣经说什么福气啊？第一个福气就是什么？你要孝敬父母，在世长寿啊！啊，那么刚才讲了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啊，第十二节就是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啊，第五诫。还有什么呢？提摩太后书啊，前书第五章四节，若有儿女的或有孙子孙女的，便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上帝面前可喜悦的、悦纳的，看到吗？所以啊，家庭里面的爱，家庭里面教养等等，都是什么？讲到孝恩，父母孩子之间。孙辈跟祖辈之间的那种爱啊，你看到吗？这个是犹太人的文化啊，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相当的接近，对吧？非常讲到孝道啊。所以怎么呢？要先在家里面搞好自己的家，才去外面指指点点，明白吗？所以你看提摩太这个经文里面呢，基本这样讲到，你要服侍上帝吗？先搞好你的家，就是这样的经文。有家里面有不同的辈分的，先搞好第一个教会，就是你的家，才来教会里面服侍指指点点，明白吗？啊，这是要求啊，这第二大点呢，孝敬。第三大点呢，是讲到养育父母啊，啊，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五啊，哎。那个二十二忘记了，二十二了，这打字没有打掉啊！你要使什么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啊！你要听从你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们啊！所以啊，要什么使他们快乐啊？其中呢，不能抛弃他们，不能藐视他们，要养育他们啊！不要忘记我们有养育之恩啊！我刚才讲了犹太人的文化。跟我们中华文化是很接近的，养育父母是必然的啊。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其他门徒跑了，耶稣的兄弟也跑了，只剩下一个最爱他的门徒，叫谁啊？约翰啊。所以耶稣的门徒当中很多啊，包括他自己的兄弟啊。弟弟啊，应该是弟弟啦、啊，都跑了，剩下谁？约翰。耶稣就是对那个门徒说：“约翰说，看啊，你的母亲。”然后对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所以耶稣在最后一刻的时候，都非常重视照顾年老的母亲。很多圣经学者说呢，耶稣的这个父亲啊、哦，就是。这个约瑟很早就离开世界，所以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只有早期那段时间提到约瑟啊，但后来都没有提到了。所以很多人说他很早就离开，所以啊，母亲对耶稣来说啊， 跟他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啊，他需要不需要照顾他的母亲啊？要，谁能够照顾啊？他能够托付自己的母亲给自己的兄弟吗？不行啊，他们都逃了，只能够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啊，看你的母亲。所以耶稣没有忘记养育之恩，看到吗？所以弟兄姊妹，养育之恩是非常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啊，就从圣经里面看啊，我们啊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同时呢要看到啊，我们的责任啊，对父母的责任。那另外一段经文呢，就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到六节里面呢，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一段话。当时法利赛人就是宗教的领袖，他们说啊，我们爱上帝，我们在圣殿里面服侍，我们做什么做什么啊，我们奉献了很多，哎，父母老了，哎，那不关我们事，因为我们已经奉献给上帝了，把那钱奉献给上帝了，就可以什么免责了。能够免责吗？耶稣就责备他们，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不是圣经的教导啊，不是律法的要求啊，是遗传，就是什么，你们的传统里面说我们可以因为服侍上帝而忘记或者抛弃父母，你们怎么可以犯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的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不需要给你了，就可以不孝敬父母呢？这是你们的借着遗传，借着这些的所谓的传统，你们立下的规矩，难道就废了上帝的诫命吗？你看到吗？谁讲的话说了算，上帝说了算还是你们说了算？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了。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认识神的话语呢？因为真的是要让神说了算，你不能自己以为自己的那一套，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我们要有神的话语。所以孝敬父母，当时这些宗教领袖呢，就经常如此的藐视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属灵，很爱上帝，这都是他们的问题啊，对吧？求主帮助啊。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千万不要等到这个时间，对吧？你要好好的在父母还在的时候养育他们，孝敬他们，听从他们，在主里听从他们，好吧？好，结论啊，母爱是人间最大的而且恒长的爱啊。恒长到什么意思啊？啊，孩子回来了还是当他是孩子啊，你有孙子了孙女了啊，你还是当他是孩子，为什么？恒长，孩子都是如此啊，对吧？牺牲，没有保留的爱，无偿的爱，而且非常细心深入的爱，体会的爱啊，这就是母亲的爱。所以求主用他的爱来补足我们不完美的爱，好不好？做父母的要什么？用上帝的爱来补足我们不完美的爱，好不好？